那如果是凸透镜，你站在前面就把它变成高高瘦瘦的；如果是又凹又凹又凸，哎呀，你这个脸都变形了，扭曲的不像话了。我们现在这念心就是又凸又凹，看到境界都扭曲的不像话。活菩萨到了最后觉得完全平整了，又一尘不染，最平最平，所以他就显真实的境界啊，就体大相大用大，就是道理啊。所以般若陀、法身陀、解脱陀，不是外面，就是你真心的体相用而已啊。所以啊，这个亲证圆教三德涅槃啊，这圆教的果是三德涅槃：法身陀名心净涅槃，般若陀名圆净涅槃，解脱陀名方便净涅槃。三德涅槃唯是一心，不纵横并排，名为圆证啊。这里这叫做圆证啊，圆证就是证一心嘛。啊，一心这三德涅槃并不是次第得的，先证法身，再得般若，后得解脱，不是，他证三个都有，圆证。所以你看，一破根本无明的实教菩萨，就可以成一切诸佛，就圆证，一位即一切位。我们前面讲的，开佛眼，证佛种子，佛的从出一破一入出住，哈、啊，然后从出住到妙觉位中间的智慧，他统统有，只是没达到那么圆满而已啊。他通通有，所以叫圆证，一位即一切位，圆证一证即法身，即般若，即解脱，同时具足。你看二圣人的修行，他证般若是先证我空般若，叫做共般若，然后后来从空出假行菩萨道，破无明才证啊这个二空般若，也就是不共般若了。前面是共般若，这是有次第的，但你修圆教的一证，这个是同时证得。破根本无明，同时证得啊！这一心的三谛里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同时证得这自心的体大相大用大，即空即假又即中，又证了这一念心的体大相大用大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圆证啊，所以故名称作为圆证啊。那我们在这个圆教里面，我们的位阶，我们再做个说明啊。圆教的六寂佛啊，你看他的理寂佛是。不思议的理性，什么叫不思议？没办法去想，不能思，不能意，就是中道佛心啊，就是这一心三谛理。所以我说这一心三谛理是不是想的，是一下那了解的。这一心三谛理就是我刚才讲，是五阴皆空，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你恍然大悟，哎，这就不思议的理性的空啊。所以我们讲圆教，我们讲常常讲正空性，你要了解。讲空性也是有藏通别人来分空性啊，你证了圆教的空性，就知道它就是一心的三谛理，无生即空即假即中，一切法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你证的这样，那是圆教的空性啊。那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啊，一直到空中无事无啊，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，到已无所得故，这是圆教的所证悟的这个空性，看到的是空性，一心三谛理。所以他深深体悟这一十法界之的这一心，随缘应现的幻影啊，他能够依将起观，这是圆教的这个不思议的理性啊，也就是中道我们讲的佛性，也就是。我们讲的空性，所以我们不要讲它见空性。当然，如果密教的见空性也是以这个地方在讲，所以密教很重空性，其实大乘佛更一样相当的重空性呢、啊。因为正圆教的空性就成佛，这个圆教的空性就一发菩提心即等正觉，这个空性就是这样。这空性就是我们的真心，但是圆教的中心是中道佛性的啊，这是你中道佛性，它不假观行，不是离两边的啊，不是遮两边的啊，双遮空有，双遮生死涅槃，它是即一切法都是即空即假即中啊，都是即一切法都是佛中道佛性变出来的，这一切法都是中道佛性，中道佛性是如来藏妙灯如心变现出来的啊。圆教是以这个道理而讲的空性。那我现在已经既然讲到圆教的空性，那我们就讲别教，他们也别教重他的理性，别教的理性他也是讲见空性，他别教的重空性是他的空性。当然到了别教入地位的啊，登地位的 的这个别教的菩萨，那成佛了，那就是一样入这个原教的不思议理性中道佛性。但是他的修行的方法，他是我们前面讲的淡中佛性。淡中佛性也就是什么，他也是空性，但是他空性什么啊，就是这个空性是不住生死涅槃，不住有无两边，不住两边，不住生死涅槃。所以如果从心经的角度来讲，别教的时候看的空性是怎样的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嘿，受想行识亦无如是，那是别教的。别教因为他还有修中观嘛，你看色不异空，色不异空，这是修假观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这是修空观，空不异色。那当两个连在一起的时候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这两个连在一起就修中观。那修中观就是什么，这一念心体不计有无啊，所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所以受想行识也是一样，不异啊，这个空，空也不异受想行识，就是遮两边的有无，遮涅槃生死，这样所相应的空性，那就是我们讲的别教的理寂的淡中佛性啊。那这个通教他也讲空性，通教，所以我们讲空性，这个里面的学问很大呢。像那个通教的空性是什么啊，就是你的心啊离了这个有无皆离啊，诸法毕竟空，一切你的心离了有也离了无。所以我们常常讲以无弃有，有弃的无也要弃，毕竟空这个心体。所以为什么通教能够有的见看到，从这里看到了有啊，从这个第一空里面看到有，看到有，如果是淡中的有接入别教，如果是中道的有就接入圆教。因为它毕竟空，如果只有看到有无皆离这个极尽的心，而没有看到里面还有不空的东西，那就跟藏教一样入边在涅槃了。所以他们通教也一样见空性，他的空性是什么，有一离的，空一离的，毕竟空。所以他这样空有两边皆离的心造了这个境界，这一境界真的是说是又记不中的，因为这境界离有也离，也离空，所以但你明知妄想而已，他真的会感受到这个感觉，他离也有也离的空，这是通教的空性。所以通教，我们上个星期讲通教叫做理寂，叫做这个真空法性，就是这样，这是他的空性。那藏教他也讲空性，他的空性是什么，他的空性就是服你的这个五蕴六入所有十八界，所以一心缘服到五蕴六入所有十八界啊，我有一种服灭了，服跟灭了，服灭，但不是真正究竟灭这个，因为那个藏教他的最后的四因没有破，但是他用服灭啊，服住你四因没有破，你七识一定没有破，因为他两个是互为根的。所以藏教的这个究竟位啊，他的七识的净分在啊，我们这个第七识莫那识有染净二分，我们凡夫用染，他用净，所以呢，他是缘服着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所以一心即净，所以他证的这样的是他所证的空性理寂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他对这个境界，他因为他心缘服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所以他根不入尘，他六根不入六尘。所以他看到了六根对六尘，整个境界像个澄清的湖面，极尽永安，他根不入尘嘛，虽然根对尘但不入尘，他湖面这五蕴六入说十八界。所以藏教他也讲真空性的一样，所以这个偏真法性就是空性，但是偏空。那这个真空法性啊，真空法也是空性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是少两边有无皆离的毕竟空的空性啊，但通教可以从这里发现到里面有妙有，从他依据他妙有的程度接入别人。那别教呢，他也理寂也是见空性，这个淡中佛性就是空性啊，但是他是遮两边的啊，遮有无，遮生死涅槃的，遮 遮两边的这个见空性。那圆教是不遮的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一切法当下无生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就是这一念的心的三谛理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所以他得大自在。无明到老死，无这个苦集灭道十二因缘，这个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当下全是即理，全理即事，所以这个中道佛性是即一切法的，不是不即两边的，所以他呢见的空性是最圆满，这也是见空性，见无声有这个影，但你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根本就无声的这个道理，所以这也是见空性。所以圆教中道佛性是最圆满的空性。我们佛法常常讲啊，见空性，见空性，这里面有四种差别呀、看你悟到哪个道理呀、如果你悟的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你看，他当下就是一心三谛理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见无生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那是有结照的，有结照了。所以我这个做一个补充啊，那我们再看本经在五十中，使方等时，以生思为教相，以化法事宜中，在化仪事教中，应属见教，而牵涉顿教不定教，啊，你看这个本经，这是属大圣经典，也是个劝导回小向大的经典，所以它是以生疏为教相，从乳出肉，肉出生疏了，啊，那个境界就更高了，味道就更美了啊，疏味嘛，生疏味。味道就比那个肉更美了。那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本经的经本啊，我们请翻开我们经文的第43页。你看他这里面啊，唯佛弟子成佛的自心双能八大人经，你看这第一个，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贵，四大五蕴无我，生灭变异，虚为无主，心是恶眼，行是罪事，如是观察，见离生死。你看这是见的，多以为苦，生死疲劳，从贪欲起，着意无为，身心自在，这是见次而入的，是见教。你看那这里心无厌主，为求多的增长罪恶，菩萨不尔，常念诸此安贫所道，为慧是义。这里由见而入大圣了，菩萨已经入菩萨的修行了，已经讲到菩萨要怎么样了啊！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在见次，从菩萨开始起修的。那第四节之，懈怠堕落常行境界，破坏那种摧毁四魔，出因介入，这个是三圣共修的，三圣都是要精进，不是菩萨道就不精进。你看菩萨也要修，第五就开始走入菩萨了，生死。一次生死，菩萨常念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，成就变成教化一切，悉以大乐。这个可以通别教跟圆教了。别教圆教都是要度众生的，别教呢，他要修无量四谛要广学无量法门，破尘沙惑，所以他当然要学这个。那圆教呢，更需要做这个。那这个第六节之贫苦多厌。宏劫恶缘，菩萨布施，等念年轻，不念就不真恶人，对不对？是藏通通别人都要这样他布施藏教是求出离为主但通教以上，他就要学这个。通教是为教化菩萨，通教是教化菩萨，旁化二圣所以通教他就要常念布施。这布施有三种法师才师、法师、无畏师菩萨就是布施为首。那个金刚经讲布施为首，布施是第一个等念年轻，所以这里这一段就通别人都讲到了。你看在第七，无欲过患虽有世人不染世的，常念三一一法法波法器，自愿出家，守道清白，患恨高远，慈悲一切，这是四教都行了，藏通别人都一样。那第八节之生死自然，苦恼无量，发大真心，普济一切，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诸这个是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，这是别教跟圆教的。你看，所以如是八事呢，是诸佛 大人之所觉悟，精进行道，慈悲修慧，成法生存，自涅槃，按凡夫身子度脱众生。你看看这个你就知道，这是菩萨的修行了。所以你看这里虽然是讲见智，读起来像见智，但是他已经很明显的回小向大，回小向大叫你要啊行菩萨道了。所以应属见教，那也迁顿教不定教。为什么叫不定教？不定教就是显露不定。你看这个经文大家看得懂，但是感受不一样。有的感受对啊，这世间苦啊，我要好好修行。有的感受到哎呀众生苦啊，我要度他们，我要用功精进。大家意思都知道，这都不定嘛。你也知道这个意思，我也知道他的意思，大家都知道这里面的意思，不要我讲大家一看都知道。但是个人的心灵的发起的感受不一样，有的发起菩提心了，一发菩提心即等正觉，一念大菩提心升起入哈等正觉位。有的是发起出离心，有的发起哎呀我要度众生的这种心念，但是没有菩提心还没有生出来，这是发起慈悲喜舍四无量心。所以各个真的不一样，但是各个都知道这里面的内容。所以这是牵涉不定教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。啊，不定哈。所以本经在五识里面属方等，以身数为加上，在化仪式教属见教，而牵涉顿教不定教。我这样一解释以后，你们在看这五重学理里面的判教，你们就很清楚啊，就很清楚。这判教虽然很枯燥，但是每一部经都会讲到，以后你们就知道这什么意思了。在化法四教中，本经四教并谈，弃化法四教藏通别人的根基啊。啊，这个我前面也跟大家讲了，这里面有大圣小圣啊，随个人的发心啊所契会的道理不一样。所以这是啊契合藏通别人的根基。所以呢这部经任何人都可以修学，任何人都可以修学啊，不像那个任其阿巴多罗宝经，那个你没有相当的底子根本看不懂啊。那这部经什么人都可以学啊。那楞严经如果是初学的，只能够看那个四种清净明慧，对不对？那个还看得懂，前面那个七处真心他就昏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人说哎呀，这楞严经怎么七处真心一排排这里，为什么不把清净明慧排在前面比较好讲，对不对？四种清净明慧开始一讲啊，然后叫人家持戒要怎样哦，开始讲大家就会听。如果一开始就要七处真心，哇，马上一听跑听众跑了一半，对不对？五煞煞啊，为什么他这样排？因为楞严经真正的意思属于中门的开智慧，前面就叫你开悟，叫你悟法身，那是真正的开门见山，所以排第一啊。那本经你看大家都看懂，只是体悟的不一样。你如果已经是修学很久的人，一看到那个花大圣心，他能够感受很深，感受到众生的苦。所以本经任何人都可以修啊啊，所以啊这个是伺候所有的根性的。那我们请看最后的易经者，这个易经者是后汉安息国沙门安置高义，这后汉是朝代的名称，这是我国光武中心的后汉啊，就后汉的时候了啊。那安息国就是现在的波斯，波斯有两个很出名的啊，是不是那里产出来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脑筋里面就有波斯猫跟波斯地毯，对不对？波斯猫很漂亮，白白的，对不对？眼睛大大的，也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波斯，哎呦，我不是认的波斯，是认的波斯猫跟波斯地毯哈、啊。所以啊，它是这个地方的门，叫做安息国啊。那沙门这是通指学道之人，汉译勤习，意思就是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。在以前，在古印的时候，出家了都叫做沙门，不仅只有佛法。但是现在我们学佛，当然讲沙门就知道这是指这个佛教的出家人啊。那后汉是指安世高出生的时间，安息国是指安世高出生的地方，沙门是指安世高的身份，他的出家人。安世高就是翻译本经的译者啊，所以我们叫做译经者。后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译，这是本经，这由他翻译的。安世高大师也名叫安钦，他的名字又叫安钦啊。他本来是啊，现在波斯国，他的国家也是很大的，蛮大的 啊，是安息国的太子。你看他继承王位以后，装入牢房政治生活，更感荣华富贵就不死，于是让王位给他叔叔，披着袈裟出家学道。诸位，这一句真的讲得好啊！你看，这很不容易啊！啊，你要是真正用功去行持，你也会生死这样的感觉啊，真的，我这样慢慢，我感觉到人生有什么意义？你想想看，即使你事业很成就，一死的归零，对不对？你做官做得很大，不是你今世我做官做到了台湾的总统，来世可以更大一国的总统，再来世会累积变成美国的总统，不是啊？今世的总统进了，如果你造恶跑到三恶道去了，完全归于零。所以你再有钱、再富贵、再怎么样，都归于零，只有一样不归于零，这你要找你的佛性了。你生生世世你找到了佛性，就是大自在，这个亘古亘今永远没完没了。你为什么会追求一个最后归于零的东西呢？你为什么不去追求一个最后是真正得到大圆满的自在的东西？这是真实的东西耶！啊，这个最，比如说这个最后最真实的这东西是100斤，这个永远不会跑。我今世追逐1斤，我就有了1斤；来世我带了1斤来了，再用功变成2斤，对不对？这个永远不会消失掉了。到了说不定到了我30斤的时候，我一出生就有神通，你知道？有的人一出生他就。有眼睛可以看到天眼怎样呢？他爆通来了，他有相当的功夫，然后他这样在用功，再来一生就变成40斤，再来变成41、42、43，到了100分就近佛位。也许你到了80斤的时候、70斤的时候，我这样做比喻是圆教初住菩萨分身百界实现成佛，只有真不会少，得到大自在，这是永远不会失掉的东西。而你去追逐的，你现在去追逐世间的名利、名闻、利养等等啊，名位啦、大官啦、荣华富贵、归零，你再追逐个归零的东西干什么呢？真的，你再怎么追逐这归零，你有没有想想看？你来世给你做王归零，今世给你做王归零，什么都归零，只有那个东西不零，不会归零。一中金、一金，来世2金，再来是3金。他永远跟着你，就这个东西跟着你，为什么不追逐真正可以抓到的东西，而去追逐一个归零的东西呢？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？所以安世高，你们看着这些文字啊，我看得很感动耶，因为我也体会到这一点呢。现在是我真正体会到这一点呢，不是嘴巴讲讲的呢，体会到真的人生什么都是一场梦一场空。我追求这些干什么？我追求个零的东西，眼前的幻影到最后归零的东西，我追求这个干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追求我的佛性呢？这永远有这一次追求1公斤的佛性，我用这样做比喻大家比较清楚了，对不对？1公斤的佛性，下一次2公斤，1公斤绝对不会跑掉，永远在。下一次2公斤，下一次3公斤，到了100公斤我就成佛了，这个永远不会掉。然后你到100公斤，不会再来是变成99，不会，它永远就是100公斤的，永远大圆满。为什么不追求真正可以得到的东西？而且这是你自己生命的原貌啊，为什么不追求它呢？我们现在生命离得太远了，真实的生命离太远了，要追求这个。所以啊，你要知道啊，他为什么感到这个呢？那他真正有智慧啊，他真正看到这一点啊，所追求的王位最后是归零啊，你再怎样的归零，所以他追求一个真正不会归零的东西，而且可以达到大圆满，永远跟着你，再也不会跑掉的如来藏妙真如心八宝藏，就是你自己啊。所以安世高身有语言的天才，通晓30几国的语言，如精通汉文，而且能听懂鸟兽之语，一身神机很多，他很多神机，你看看高僧传就知道了。在东汉恒帝那个时候啊，他从安息国来到了洛阳，翻译的经典一共100多部啊。啊，那他是在东汉恒帝建和2年，也就是西元148年，他经过西域的一些国家来到了洛阳，他带来了100多部的经，所以他就把他的100多部的经翻译完毕。所以呢，他经历了22年翻译完毕的，所以一直那22年就是已经到了汉灵帝建宁3年，那个时候是西元一百 1974年啊，你看从148年到174年，已经换年22年啊，他才停止的易经的工作，所以他呢游化到江南呢。那为什么游化到江南呢？因为安世高他的神通啊，他在他以前啊，我们多用一点时间啊，这年超过了，他以前一个他的同学，他已经证到这样的境界了。啊，他这天生，你看他出生就有这种功夫了。他，我问你啊，去学鸟语，你去哪里学？我就拜哪只鸟说，鸟，我拜你当老师，你教我鸟语。他是怎么学啊？天生的，这是他过去，他累积了不晓得多少金，对不对？他一出生就有了，你知道？而且他有神通啊，神通。他过去生跟他的同学，他的同学也有神通，但他同学就是一个毛病。就是这个称心大一点，喜欢人家恭敬他啊，这个供养他，如果稍微一点点脸色不恭敬一点啊，或者是饮食差一点啊，这个接待他礼数不那么周到一点，就起嗔恨啊，你是瞧不起我啊，那位法师你都对他那么好，对我就比较冷一点啊，他就容易起这个分别。结果呢，他是修得不错，但是就这么一个称心，死了以后变成水神，变成个大蟒蛇水神。所以他这个水神在供这个江西省庐山附近的洞庭湖，洞庭湖不是洞庭湖，而是洞庭湖啊。这个供是一个啊供业的供，旁边加个耳朵旁，供他洞庭湖，在这个地方啊做水神啊，管那个洞庭湖。那个他以前他有这种习气啊，所以他在那里啊、哦，他供庭湖，所以他有个水神，人家也知道啊，在那盖个庙。你看我们现在碰到大树就盖个庙啊，里面的树神，他供庭湖这个府旁边的人一定会盖个这个水神的庙啊。我们一般呢叫龙王庙了等等啊，啊大家都祭拜他，要、啊、出船呢、啊，那个府很大，要、啊、出船那捕鱼的等等就要祭拜他。如果呢祭拜礼数不够，或是供养的东西不好，对不对？或是甚至于哈，这个一点点意思而已，拿一些不好的水果，还发了烂了，发臭了，这食物还不新鲜，他就很生气了。你传出去了，他就整你，哈，把你如果这怎样，他把你弄翻了。如果你不去的话，好了，你这个传令很倒霉。所以大家都去供养他，哇，黄金啦、珠宝啦，一有赚钱的供养他。所以啊，这个庙祝也，如果稍微贪他的钱，他就整他的庙祝，所以庙祝都把那钱呢保护得很好，但是他也保佑那个庙祝很平安，做生意的发财，所以庙祝对他很忠心。你看那个贪嘛，称重嘛，但是这个安世高知道你提早去告诉劝他，他就不听，他正在、哦、很神气的时候很难听呢，但他到了晚年要死了，那只啊。他那个同学啊，那只蛇王要死的时候啊，他知道英年成熟了，所以他就游化南方。这目的最主要是度他的同学，所以多交一些同修道友比较好一点，对不对？比较有保障，对不对？他成就了会度你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到那个地方啊，他度他同学啊，他同学在晚上啊，他同学不好意思啦，他在晚上。出来，他同学出来了，他同学也知道了，他说我知道我快走了，但我这一生造了很多的业啊，这个你修得很好啊，舍弃王位将度众生，翻译那么多的经典，功德太大了，只有你能够度我啊，希望你度我。他说好，我可以度你，但是你怎样，你要忏悔业障，改过自新。他说怎么忏悔呢？你要献你的元神，大家以为你是哇、哦、什么龙王什么龙神，要献你的元神给大家看，跟大家忏悔。他说真不好意思啊，对不对？他们拜我拜得不得了，以为我是不晓得什么什么大神呢，现在变成一条蛇出来，不太好吧？说你根本没有诚意。好了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你要告诉你的庙祝，把你所收集的这些钱通通拿给我，我去帮你盖个庙，盖个寺院，哈，来回向给你，你才有办法超度。或者根本没救，你不忏悔我就没办法了，你修福也是吃福，你忏悔业障痛改前非，真的发露忏悔给大家看我是怎么一个 样子，不是你们想的神啊，表示你很谦虚，我才有办法度你啊，然后再忏悔业障，我再给你回向，给你做善事。他说答应了。第二天，哇，不是晚上，白天，他把他的信徒通通召集来，哎，请你们看到神出来，他那变成一个蛇，好心好心了、哦，就跑出来，啊，跑出来，啊，然后丢了眼泪，啊，很眼泪跟大家频频点头低头忏悔啊，啊，然后哦，可以的，忏悔的，啊，那庙祝也在同时把他的很多钱很多钱都请交给安世高，因为他已经跟他讲说，你一定要把我所有的钱都交给这个人，交给安世高，说我没有给你污掉一毛钱，全部交给你，全数交给你啊，请你收下吧。好，然后就好，就他就退下，就不见了。过没多久，他们这个山腰发现一条很长很长的死蛇往生了。那安世高就把他那个钱在南方盖了一所寺院啊，这所寺院叫大安寺。这个大安寺，我们中国江南最开始最原始的第一个佛寺，所以功德很大。江南很多佛寺，他是第一个叫大安寺，所以他就用这样的功德，而且把他啊经把他做得非常的兴盛兴旺，都请那个郑智健的法师在那里住持，所以他就越降功德升天，升天呐、啊！如果没有安世高啊，他就惨了、啊，多三路道啊，多交几个同修道友吧，以后才有机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在我们中国有许多神迹，这安世高很多神迹啊。以来我们中国还两次命债，我相信这个故事大家可能知道。那还两次命债啊，这菩萨不灭因果啊！你要知道这个故事，我刚才跟大家讲，可以看看《高僧传》，因为时间关系啊，不能再讲这两个命债的故事了啊。他的翻译的经典到今天所流传的，虽然他翻译了有100多部，但是所流传的只有30多部，就这30多部。他在我们中国早期初期的翻译经论的历史上，安世高大师被誉为诸师之冠啊，因为他翻译100多部嘛，可见他在翻译史上的地位。所以安世高大家都知道，他是一个翻译经典的大师啊，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师。好，我们五重玄义跟易经则全部介绍完了，下个星期我们就介绍八大人解经的正文，正式讲解到正文啊啊！这谢谢大家这么有耐心，对不对啊？把这五重玄义大家听完了，我这一次就讲了比较齐全一点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